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今年二月，在土耳其叙利亚发生的7.8级大地震，死难者人数高达数万，造成的毁坏光景恍如世界末日。有许多人再次质问，为何事先就没有办法预测到呢？网上有很多回应的帖子说，因为地震的原因非常复杂，预测难度太大，所以目前人类对此只能预警，但不能预报。其实人毕竟是被造的，有限的。纵使今天人类科技已经研制出能取代人做很多事情的人工智能，纵使人类能够复制出生命细胞，甚至改写生命基因编码，但人永远不能制造或是复制灵魂生命。所以那些说人定胜天，人类是世界的主宰，都是些愚蠢自大、狂妄无知的谎言。人若不悔改，就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等到审判之日来到，那人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以赛亚书的1:10-2:5，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好，由10-15的描述呢，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啊，已经有一套非常完善以及复杂的礼记了。那么以色列民的问题呢，并不是在于他们不能够做出这些表面的礼记的仪式，那么事实上他们外表的礼记啊，有可能是完全根据摩西律法的要求啊，当中包括了月朔、安息日、严肃会以及各种的献祭，他们非常表面的就办理一切宗教的事务。但是在这一切表面化的礼记背后呢，他们的手啊却都满了杀人的血。那么这样，以色列民啊，以色列的官长和祭司们呢，花很多的精力放在外表的礼记当中啊，把自己打造为啊外表敬虔的敬拜者。那么这种做法呢，实在是非常诱惑人的，因为这一方面可以得到别人的掌声啊，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继续借着欺压别人而得到利益啊，可算是名利双收。然而神正借着先知来向这群领导层啊就发出了神谕，呼吁他们呢要悔改。好，第13提到他们的供物是虚浮的供物。那么虚浮这个字呢，可以解作虚无或者是空洞，代表这些供物啊没有实质的内容啊，只有虚空不能够长存的外表。 那么这类供物呢，只满足外表的要求，只是为了做给人看，但在奉献给神的事上呢，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也没有任何长久的质量，是内外不一的虚伪的一个礼物。那么另外，他们的供物啊，之所以虚浮，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配合他们所献的东西。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祭物啊不被神所接纳。那么为何不被接纳呢？那是因为他们在奉献时不悔改，他们以为做了一些赎罪的礼祭就可以随意的犯罪了。你看，他们把祭物呢当成赎罪提款机，没有真心的悔改，那么道德和行为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好，以赛亚就提出以色列民呢需要有悔改的行动。那么首先，神的子民的确不需要再献上更多的祭物，也不需要更多聚会还有节期，而是需要除掉他们的恶行。他们要停止作恶，并且呢要学习行善以及寻求公义。那么停止犯罪和寻求良善，这是两项以色列民必须要来做的事儿。他们已经习惯于履行礼祭要求等表面功夫，他们以表面的敬虔来为自己所进行的欺压去开脱，哪知神所针对和看重的并非表面化的礼祭。所以虚浮的供物呢并不能够讨神的喜欢啊，只有那种由内而外以及表里一致的生命更新才会讨神的喜欢，而生命的更新呢必须从悔改来去开始。好，在第二章的前五节里边，以赛亚先知呢展现给我们终末的情景，就是和平和公义彰显的日子，既是审判的日子，那么也是拯救的日子。万国万民呢都必会由征战和仇恨当中啊得着解放或者是拯救啊，取而代之的就是和平。那么正是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信徒呢就愿意来持守真理。那么试问，你相信终有一天神会带着公义审判世人吗？那么就算眼前的现实和幕后的盼望有张力，那么你愿意拒绝和黑暗世界妥协，努力保守自己行在光明中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六节到三章二十六节的内容。好，以赛亚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以赛亚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好，本段满这个字呢就出现了三次。那么首先第六节当中的满呢，就表示了当时的以色列民呢满了东方的风俗，有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而当中描述的许多东西呢都是无经律法所禁止的。不但如此呢，以色列民也和外邦人去击掌啊，击掌呢就代表立约的意思，这代表他们放弃了和神所立的约啊，转而和别的国家立下盟约。那么这可不只是政治上的联盟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离弃耶和华之盟约的一种叛教的行为。那么因此他们的满呢，让他们就不能够在摩西之约当中履行神的心意啊，反而和外邦人去立约啊，就背离了神的约了。那么第七节所提到的第二个满，就是满了金银和马匹。那么这正违反了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的要求，因为申命记的经文呢就指出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那么第八节呢，先知就指明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也说明他们做了申命记所禁止的一些事儿了。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些犹大的国民呢满了当时古代近东列国最能使一个国家强大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竟都能够在犹大国当中来找到。他们视这些东西呢是他们的成就之所在，他们依靠这些东西来达到国家的一种强大， 但是这些东西却违反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当时的子民开始视自己为老板的时候啊，他们便进入到自作主张啊、我行我素的罪行里边。他们认为靠自己啊可以建立强大的国家啊，也以为用种种的满来尝试高举自己的人性还有身份。不过呢，正是因为这种高举自我的自满，反而违背了神的律法，也等于反对神啊作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以致呢就活出了违反人性的人生了。那么第十一节，先知就指出，高傲的眼目必降为卑，啊，这些人呢也必屈膝，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被尊崇。那么这节经文呢，就提出了一种让人做人，让神来做神的一种教导。人必须成为真正的人，人是不可能成为神的。人的受造呢，是一种卑微的受造，在神面前，人只是受造物的一员罢了。那么另外呢，神不可被降格啊，被当作人那么样的来看待。我们不能把神给物化啊，企图让神成为自己操控的一个对象。那么反之呢，神必须成为人所尊崇的那个对象，以神为神，以人为人。那么这便是以赛亚面对自满人生的一种回应。那么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啊，应该让神去做主。那么我们要自问，我们的心中是否有空间被神所充满呢？我们有自作主张以及我行我素吗？以赛亚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以赛亚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好，在这段经文当中最多出现的一个字呢，就是高这个字。十二节说明他们骄傲狂妄，他们自高。那么十三节就提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那么十四节就提到高山的峻岭，那么十五节呢就提到高台，十七节提到骄傲，那么都是高的同义词。那么以赛亚先知在此处呢，就运用了很多自然的图像来说明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高。那么在以赛亚书当中，这些树、山啊等等啊，理应是尊崇耶和华的东西，但现在却相反的成为象征自高者他们的东西了。那么既然这些自然界的东西并不能够活出神所创造的本质，那么也就代表了假冒为善的人呢、所活出的生命违反了创造的秩序啊，全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屈身尊崇神。对于这些自高的人啊，在本段呢，以赛亚先知啊就清楚的说明他们必降为卑。那么降卑这个字呢，在本段呢也多次来出现。那么这正说明任何看自己为高的人啊，最终都会降卑，都一定会成为卑微的。那么这种降卑并不是一种自卑，而是一种向神的屈身，代表这是一种敬拜。原来自认为高的人啊，看自己为神，他便可以目中无人了啊，更可以目中无神了。但是哪知这种视自己为神的心态呢，正正违反了自己的人性。而建立人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屈身，也好好的尊崇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他才是真正至高的主宰。以赛亚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赛亚说，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 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好，本段的结构呢，又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第十九节和第二十一节的内容几乎是相似的，那么夹在中间的第二十节呢，才是重点，也就是到那日啊，人必将偶像抛弃啊，这日呢，人必会进入到洞中还有穴中来去躲避耶和华的同在。到那日呢，也是一种抛弃偶像有耶和华同在的日子。那么对恶人来说，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么对受欺压的义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么第二十二节呢，是一句总结句，告诉我们到那日会被审判以及毁坏的东西并不可以成为当下我们所倚靠的对象。我们很多时候呢，失去了终极的盼望，我们的人生啊，只着眼于现在的一些事儿啊，还敬拜现在的偶像，看神呢为一个帮助我们生活在当下的神，而不是掌管终局的神。所以你看，神在我们的心中啊太小了，好像他只能够解决我们当下种种现实的问题。那么当太重视当下，我们便忘记了我们永恒的家呀乃是在天上，以至于我们就错误的把太多精力呢放在现在，但却忘却了来生的应许了。那么在这段经文中，以赛亚不满足于现实，他批判不义啊，批判自满还有自高，他发声指出了人的错误。以赛亚没有尝试用自己的能力来去改变这个现状，他宣认任何世人呢、都是不可靠的，他不相信偶像，那么相反的，他相信人间有神正在主宰着，并且相信现在眼看的一切不公义啊都是短暂的，到那日恶人一定会被刑罚。那么试问你有这种盼望吗？好，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三章一到七节。以赛亚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仗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仗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好，在本段呢，以赛亚先知就指出啊，人的骄傲就驱使人去依靠一些伟人啊，来使国家强大，他们就是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啊，占卜的以及长老。那么这些在表面上看似很专业的人士成为国家所依靠的，所仰赖的，但事实上呢，当时社会上的平民呢，大多是文盲啊，不能够自己阅读律法书，他们只能够靠宗教领袖来了解律法，那么便自然的把一切信任的都放在这些人他们的身上了，啊，相信呢他们是军事的专家、勇士和战士啊、审判的专家、领受神话语的专家，那么在百姓的眼中啊，他们是永远不会出错的。然而经文呢有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百姓对这些伟人的依靠不能带来国家真正的复兴，因为神反而选用了人以为不善于治国的人，就是孩童、少年人等等，这些人呢没有经验治国啊，在人看来都不够资格，都是软弱和没有实质能力的人。那么在这经文看来，他们是负面，因为他们会辖管、欺压以及侮慢那些伟人。那么这种描述呢，其实啊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伟人会受到应有的报应，而神却让那些从前受到伟人所欺压的对象啊，反过来欺压他们。原来神喜欢用世人啊，看似低人一等的人来执行他的审判。那么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神他是一位伸冤的神，他会为曾受欺压的孩童、少年人等等来讨回公道，并且呢，讽刺的用这些受欺压以及没有学问的人反过来欺压那些伟人。这不是说明以恶报恶的这个道理，不是，而是说明啊，神他一定会报应那些行为黑暗以及道德不良的人。 那么因此，作为领袖，我们不应该忽视社会上看似卑微的人，认为呢，他们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对象，但却不知道神永远站在他们那边，为他们来讨回公道。以赛亚书的3:8-15，以赛亚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众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好，在本段呢，以赛亚先知主要指出了恶人有祸了，以及义人得到福气的这个信息。那么义人呢，就是那一群被欺压的人，而恶人便是欺压他们的人。神的审判呢，会临到恶人，在这日子，恶人必会受到刑罚，但是义人却获得由神而来的福气。那么因此呢，这一段啊，是一段关于报应的经文。好，这段经文描述恶人的情况呢比较多，他们本身都是长老和首领，他们理应了解耶和华的律法，代表神呢来去履行律法的要求，但他们的舌头和行为却和耶和华反对，那么就代表他们正活出了和自己身份不相同的生命来，那么这样他们就必会受到神的审判，因为经文呢以两个有祸了来说明他们将会受到的刑罚，并在11清楚地说明他们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来受报应。那么第14，作者就指出他们的罪行，就是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那么这句话呢，让我们就联想起了以色列国王亚哈他所犯的罪了。当时呢，他流了拿伯的血啊，夺取拿伯在王宫旁边的葡萄园。那么亚哈的形象对犹大人来说呢，还是很深刻的，因为亚哈他是一位最差的王。那么对亚哈的指责，现在呢，同样落在犹大国的长老还有首领当中。那么就说明犹大国的罪和史上最差的王啊，足可相提并论了。那么在本段呢，谈到义人方面的经文只有1，也就是第10，作者指出他们必享福乐，以及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那么和恶人吃果子的做法相反，那么义人的特征呢，就是享用自己亲手而得的成果，但是恶人却是借着欺压来夺取别人的东西。那么因此在审判的日子呢，义人的果子呀必不会再次被恶人所夺，他们必能够享受自己劳力所得的成果。那么以赛亚书的终末观叫我们就明白，到那日就是拯救和审判的日子。那么对恶人来说，他们会受到审判，但对义人来说呢，他们一定会获得拯救。那么因此到那日，没有不审判的拯救，也没有不拯救的审判。审判和拯救呢，是一个银币的两面，谁如果在现今欺压别人，那么谁到那日呢，就必会得到审判，而被欺压者也会同时得到拯救。那么这叫我们就明白，神带着拯救的心意来进行审判，也带着审判的心意来进行拯救。世上的压迫终有一天呢会完结，神的公义一定会显明。那么试问你相信吗？以赛亚书3:16-26，经文说， 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停向，卖弄筵木，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布、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眉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那么这段经文就以西安女子来做拟人化的一个比喻，以西安城本身之前的荣华与将会受到的刑罚来去做对比。那么这些女子呢，有很多自满的东西，她们就卖弄筵木啊，翘步徐行，脚下叮当。那么这一切动作呢，都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那么这些动作背后的动机便是狂傲。那么以赛亚先知用了五节经文来描述这些女子她们的华丽穿着啊，表明当时的人呢，太多的花费呢，全都落在这些表面化的装饰当中了。那么叫人就联想起他没有把资源用在实践律法上，也没有用在照顾城内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的身上。那么透过先知以赛亚的描述，我们看到神他不喜欢只重视外表的工程，我们不能够只注重利益和掌声啊，眼目高傲，目中无人，但却不愿花心思和时间来进行看似没有回报的怜悯还有关怀。那么试问你到底是不是这种人呢？从今天起就悔改吧，除去面子工程，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吧。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从神的角度看，恶人不单是指那些作恶的人，也包括那些不肯认罪悔改的人。就让我们抓住在世的机会吧，因为人只有今生可以有认识神的机会，错过了就是永世。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